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你们知道有一些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吗？你们可以举例给我吗？什么？细菌，还有嘟嘟啊，天使，你真厉害，很好。有一些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风你们可以看得见吗？不可以哦。叔叔打电话的时候哦，这样打电话的时候它有电波，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这包括了刚才嘟嘟所说的天使、撒旦，你也看不到、看不见，除非这些天使或撒旦要显给你们看，但很少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做的。你们每次看电视机的那些电影的那些撒旦啊，那个是撒旦的欺骗啊，那个哇出来吓你啊，跑来那个全部都是骗欺骗，所以撒旦很厉害的，他用欺骗的手段就可以吓你们吓到半死了。所以你要认识撒旦，你要怎么认识他？回到圣经，读圣经，你就能够知道撒旦是怎样的，他是怎么的坏，他做什么事情来欺骗我们，来蒙蔽我们呢？所以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莫大的恩典，给我这个罪人，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站在你的面前不是义人，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如今被称为义人，穿上了公义之袍，步步的每一天的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罪行，每一天的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能够成圣。谢谢你把启示录教导我，也盼望主啊，你能够给我能力，给我信心，给我恩赐，恩高我的口，能够把你所教导我的能够教导弟兄姐妹们，使他们能够看到天上的那一幕，可以看到他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主，你开他们的眼睛，开我的眼睛，教导我们。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能够阅读启示录，求你保守今日，直到整本的启示录能够按你的恩典讲完，一切的荣耀归于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开始启示录的第一堂。当我们还没有讲启示录之前，我要稍微这一次是非常重要的，我要讲启示录的介绍。所以这个启示录的介绍我会尽量的简单的来讲，因为它不是主日学，它不是神学课，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把一些你们应该知道的一些的概念告诉你们，以至于你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们不好像是无头蝇的苍蝇，没有眼睛的苍蝇乱飞乱乱撞，不会。所以你们要我希望主给你们足够的精神，足够的精力，能够细心的来听。那你们接下来你们不明白的话，你们可以问任何的牧师，你们也可以问我啊。所以求主保守。所以这个的介绍我会简单的来介绍，不会太深入，但是这个不会太深入也不是太简单，所以求主加恩典给我们。所以启示录是谁写的呢？启示录它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在启示录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叫他要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现给他的仆人约翰。我们相信这位的约翰是使徒约翰啊。使徒约翰他就在晚期的时候就被关在巴摩岛上，然后神就给他看到异象，然后他就写下，然后就寄了这些信给七间的教会。这些的七间的教会就是现今的这个的土耳其。你们所以有那个笔啊，那个啊 control。OK， 可以，好，谢谢。好，所以这个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啊，七间的教会啊。所以你们去旅游的话，可以去看看哦。所以约翰当时候他是在什么时候的时代写这封的书信呢？他应该就是在这位老兄，这个叫图密善 ，OK，Domitianus， OK， 这个 Caesar， 这个图密善，这个的罗马王帝，这个期间写的是。他当时候在位的时候是在主后81到96年在位，应该是在他比较接近他要离开的时候，要卸任的之前的时候写的。 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期写呢？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是大量的杀害、逼迫、伤害基督徒。所以当时候启示录被刺下来的时候，是使徒约翰写给当时候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受极大的伤害、杀害、逼迫，所以是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所以就是这个，你们有时候去博物馆的时候，你看看他们的肖像啊，不要吐口水在他身上啊，因为他们一定抓你的啊，啊，真的，他们一定抓你的，这是国家的产物哦，啊，在可能在英国的大博物馆里面可能可以看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因为启示录是一本令人害怕的书。以前我非常害怕启示录，你叫我讲启示录我怎样都不敢讲，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有众多的长老、众多的牧师，让我有时间的好好的来研究启示录。后来我发现启示录真的的确是像我以前所说的，就是很害怕。因为我看启示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的图像，哇，很多里面很多很精彩的图像就在里面，它就像一本的图画书一样。所以为什么要解释启示录呢？因为启示录是经常许多的异端他们使用启示录来迷惑基督徒。因为启示录里面有一些不明白、令人不明白的这些的图画图像，所以这些的异端他们经常就用启示录来迷惑人。所以我们要讲解，我们要解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个的研究的过程的时候，后来我慢慢的细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的事实，就是很少的基督徒像我以前过去一样，我们不知道启示录其实是可以明白的。我再重复，启示录是可以让我们基督徒明白的，而且能够让我们能来遵守的。所以 The Book of Revelation can be understoo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can be rea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can be obeyed, can be kept. 所以启示录本身是可以让我们读，读的人会蒙福，启示录是可以让我们遵守的，遵守的人也能够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叫你们12岁的孩子或10岁的孩子，叫他们读启示录，他们能够抓到一些的事情呢。所以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儿子啊，这个是好的，可以讲了哈，不要紧。他大概那时候10岁的时候，他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说哇，启示录很好了，他觉得很好，很精彩，里面很多好像动画片一样，很精彩。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哇 ，Daddy， 但他忘记他跟我讲过的话，就是说我看到撒旦跟上帝打仗。启示录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撒旦跟上帝打仗。然后我问他最终谁得胜，他说耶稣得胜。对了，如果你读启示录，你读到这一个，你就不错了，你就是对了。因为启示录就把这个属灵的征战揭开来，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事情都是一个一个的表象，我们没有办法看见那属灵的真实性，唯有启示录把那这个世界的背后的属灵的真实性表开来、显开来。魔鬼与耶稣基督征战，然后耶稣基督他最终得胜。所以在启示录1:3里面，他这样的说道：读这书上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是什么？我们一同念：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所以在启示录的开头的时候就说听见这福音书，这个的启示录还有遵守。所以启示录是可以什么？可以遵守的，你可以顺服的，它里面是有教导的，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结尾的时候，在22的时候，使徒约翰又再一次的吩咐，再一次的提醒，看啊，我必快来啊，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是可以遵守的， It can be obeyed， 它是可以被遵守的。所以它里面不是一个谜题， OK， 它不是一个谜题，它也不是一个神秘， OK， It's not a mystery， It has been revealed， 它不是一个谜，它已经被显开来了，是我们看的人、我们阅读的人、我们明白的人可以遵守的，我们可以被提醒，我们可以被建立，可以被安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 启示录本身说这本的书是可以被阅读可以被遵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的前提，就是这一本的书是给我们所有世世代代每一代的基督徒的。我再重复，启示录本身是给世世代代每一代的基督徒，让我们基督徒可以阅读，让我们基督徒可以遵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它不是一本的就是描述预言人类历史的一个的发展啊，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就说如果阅读启示录的时候他把它当成就是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会解读呢？他们就会把一方面开启示录啊，这是很夸张的讲法让你们明白哦，就是一方面阅读启示录，一方面开那个历史课本，然后再找从历史课本里面找这个启示录几时发生这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通常尝试用历史书来解释启示录的，他们就会解释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王就是666了，他就是那个兽，就是启示录的那个兽，他就是666。那连罗马天主教徒呢，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也翻开教科本的时候，他历史书的时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谁？这位仁兄是谁？我们亲爱的马丁路德改教的英雄啊。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个666这个兽就是马丁路德啊，这就是那个兽啊，启示录里面的那个的兽是有人用画的方式把它画出来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不是用一本的历史书还有启示录然后来对照到底人类的历史当中跟这个启示录是怎样的来相通啊。所以里面有没有包含历史？有，但是不是单单历史。我再重复，启示录本身有历史，但它不是单单历史。 OK， 第二，启示录本身它是不是给使徒约翰当时候时代的基督徒呢？是的，因为他写信去安慰他们建立他们，但是是不是单单给他们而已，单单给那当时候使徒约翰的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而已？不是的，如果我们认为启示录是给当时候的使徒约翰那个时代的基督徒而已的话，你会怎么的解释呢？你就会解释那个兽呢，就是这个图密善，就是当时候杀害逼迫基督徒的图密善。然后那个巴比伦那个大淫妇是谁呢？就是罗马帝国，你就会这样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第二个的观念是，就是这个启示录不是单单写给以前的人而已，他也是写给我们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可以吗？好，第二个概念呢？第三个的概念呢，就是启示录它不是单单写给未来的事。如果我们认为启示录是写给以后的事的话，就是单单是未来哦。我不是说不包括未来的事，是有包括未来的事，但它不是单单未来的事。如果我们认为启示录是写给单单未来的事的话，当时候使徒约翰的时候，那些教会他们读的时候啊，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都不关我们的事，你明白吗？现在我们已经是什么2015年了已经差不多2000多年了，所以我这里放很多问号啊。那以后会不会可能进展到这个的程度，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启示录它本身它不是写给未来的事情而已，它包括了未来的事，但它是给予约翰使徒约翰的那个时代的人，也给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了这么多，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在解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一本的书是给使徒约翰的时代的信徒，给他之后的信徒，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未来的基督徒。基本上启示录是给末世的基督徒们。什么叫末世的基督徒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之后，末世就展开了，直到末世的终结的时候，这个的要终结的时候，敌基督就来了。敌基督来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启示录里面所描绘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越发的发生在他的这个人的身上，然后你就知道时间很近了，耶稣基督就快要再来了。好，所以启示录是写给哪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呢？我问你们，来，你们大声点。对了，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包括使徒约翰的时代吗？包括。 所以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启示录里面他所记载的事情是，他有很多的事情是一直不断的发生的。我再重复啊，你们要抓住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他有很多的事情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他重复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加增，越来越被提升，越来越严重，然后直到那不法之人，那毁灭者，那沉沦之子敌基督来的时候，哇，就会看得更清楚。所以 it's a repeated cycle and you will continue and you will progress. OK, 这个概念你们放在头脑啊。好，我这样我给你们看哦。启示录里面它记载了一些的事情是一直不断的发生，它会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高峰。好，我们先来看启示录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经常有这些兽的逼迫，有没有？这个的逼迫的事情有没有是不是以后才发生呢？不是的，这个逼迫的事其实在使徒约翰的时代就开始了。当时候在使徒约翰的时代，经常基督徒就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给狮子撕碎，然后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啊，这个我觉得被狮子撕碎是蛮惨的。有另外一种是被绑在那个树干上，然后浇油，然后点火，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肉来烧做火柱，然后他们就在那些君王啊就在公园里面散步，然后那些基督徒活活地被烧死做蜡烛。就在当时候有大量的这些基督徒都被杀害被逼迫，这些事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亲爱弟兄姐妹，这些启示录所记载的逼迫，就是撒旦所使用的这些的逼迫，兽的政权、君王的政权、经济的政权力量的政权，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个就是这个 ISIS， 就是中文叫什么回教极端恐怖分子，是不是这个 ISIS 他们就杀基督徒，一排的基督徒。就是当时候我给我的儿子看这个的录影，哇，他跑掉，他突然间看到那人要锯他们的景象的时候，他跑掉，他说哇，为什么你给我看这些的影片？我要让他知道，撒旦对基督徒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他经常用这样的方式使基督徒要离开耶稣基督。然后这是北韩。这个因为录音的缘故，我们不可以讲是什么国家，你们看一下就知道啊，大概就知道是哪里了。然后这个是在中东，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启示录所讲的逼迫没有停止过，而且会不会加增？会，我再重复，会不会加增？会。所以如果你认为信耶稣就不会受逼迫的话，这是谎言，好吗？我们再看第二个，在启示录里面所使用的撒旦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假先知。你会看到有另一只兽，这另一只兽就被称为这假先知。那你看到这个假先知的这个的事情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教会现在是很猖狂的里面有这个东方闪电啊，这个全能神。有一次我在跟一些东方闪电的人谈的时候，我谈到他们想尽用办法用圣经来向我证明他们是对的，后来被我反驳，一一反驳之后，后来他告诉我说这个是保罗写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他不承认那个是圣经。他们来到一个地步后来也不承认，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真的被撒旦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我一直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求主真的使他们，叫他们能够悔改过来，因为他们受假先知欺骗。所以这个是守望台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们是像我一样在家里办公的话，我时不时每一年呢，就大概有一两次会有人敲我的门，他们好像是基督徒，但他们不是基督徒。然后他给我单张啊，你现在看我是牧师哦，我就看那个单张，我就仔细的看他的内容都很好哦，很正统的哦，不过是什么异端？你怎么知道他是异端？你要进去他里面的时候，后来你才发现他们是异端。如果这些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守望台我最近才收到一个单张，如果有人这样的人敲你的门的话，你不要开门，不要迎接他进去，这是使徒约翰的教导，不要拒绝他们，不然你就找我们任何的牧师，我们下去或长老一起下去跟他们谈。 那这是韩国的统一教，也是异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那现在接下来我要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哦，这个照片这里面的牧师，我不是说他们是异端，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小心他们，我不敢讲他们都是异端啊，这个有可能要成为异端啊，这个人他后来讲他的三一神论有点古里古怪的，他也讲圣经里面是充满错误的啊，然后这个家伙 Benny Him 啊，也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去仔细的去查，但是他很受欢迎哦，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他。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要小心，这些的牧师基本上在教你什么，你信耶稣一定会发财，你信耶稣百病得医治，你信耶稣风调雨顺，你信耶稣你家庭万兴啊，什么一大堆啊，就是好的无比就对了。基本上他们都是有点是在撒谎，在欺骗。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圣经，还是他们读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不一样，真的我不知道，但很可能他们是幼稚，很可能他们是真的是无知。我 I give them the benefit of doubt， 我给他们啊、就是怎么讲 benefit of doubt 啊、中文怎么讲？我啊啊，就是说我有所保留，让他们认为他们真的是真的这么就是这样的无知、啊。第三，撒旦，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这个的世界。有巴比伦还有淫妇，这淫妇所使用的方式就是金钱财富，而且它会满足人所需要的所要求的所追求的肉体的情欲，用情欲的事情，用世界，用宗教各样的事情，使耶稣基督的百姓离开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撒旦所一直所使用的方式，第一逼迫使基督徒离开耶稣，第二假先知使教会混乱，在信仰上离开耶稣基督，第三透过世界，这个才致命啊！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启示录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没有，我们没有遇到逼迫，对不对？啊，我们也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假先知，我告诉你，这个就够给我们死了。这个世界的迷惑，这大淫妇，哇！它会使我们离开我们的心，而且它不会马上的，它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你会发现你的心一点点一点点的离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说不要爱这世界，因为爱世界上的人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的，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停止的，启示录所记载的事情从约翰时代就一直发生，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直到未来。那包括什么？启示录所记载的那些的灾害、瘟疫。哇，最近我开始流汗了，你们开始流汗了没有啊？你们这个 MERS 啊，这个 MERS 中文叫什么 ？MERS， 中东什么？中东瘟疫症呢、啊？呼吸中，我不懂，等一下你们再教我。从中东来的这个的细菌呢、啊？瘟疫，上次我们 SARS 啊，那个 SARS 叫什么？非典型啊！哇，已经弄到哇人心惶惶了，真的。我差不多都要叫你们不要来教会了啊！真的，因为有瘟疫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没有办法的啊！你们就安心在家里好好聚会，等候这个瘟疫走了。现在这个 MERS 要来了。我们的总理都说了，新加坡迟早什么总，我先预告你们，告诉你们，如果真的这个很严重的话来的话，全新加坡中的话，你们就平平安安在家里好好的敬拜，等这个事情过，因为不是可以开玩笑，你不是说我凭信心来，然后你有点发烧了，你还说我凭信心来，等一下你传给每一个人了、啊，你知道吗？明白吗？因为在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中瘟疫的人是要受隔离的，直到他好了再带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哦，明白吗？所以圣经是这样教我们的、然后我们有水灾，有战争、战争有没有停止过？没有，会越来越严重的，现在等第三次大战来而已，真的有第一次了，有第二次了，难道不会有第三次吗？会有的，迟早来，但是第三次来的时候是不是耶稣要来了？我不知道，有可能吗？有可能， 然后地震，哇，这个地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所以启示录所说的这些的灾害哦，一直不断的发生。当我们基督徒在面临这些的灾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从启示录看到的是上帝对世人的不满，上帝对世人的惩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基督徒如果落了这个的灾害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来回应？我们会不会离开耶稣基督？所以启示录他会把天上的这一幕揭开来给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视野能够开过来，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上帝在做什么。然后启示录最后他有一个的高峰，这是取自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在启示录里面你后来会看到那个兽，当然我相信在历史中有很多的这个的兽，很多这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兽，但是呢最终要来的兽就是那不法之人，就是那沉沦之子。我们同念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来，一二三，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迷惑了你们，因为日子来的以前必定有被盗的事，并且不法的人就是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他抵挡上帝，抬举自己高过于一切圣神和敬拜的人，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为上帝。所以这个的不法之人呢，他后来会在哪里显现？他会在圣殿显现。因为我不是时代论的牧师，所以这个圣殿我从新约圣经里面一直看到圣殿一直是被解释为教会，就是信徒们，没有，不再是地上的圣殿，而是基督徒。当圣经新约圣经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指着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将来还要从天降下来。当圣经指着锡安山的时候，不再是指着那个地上的锡安山，而是天上的锡安山。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新约的原则的时候，你看到圣殿的时候，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就大胆就称我们为祭司，称我们为圣殿，主的殿，有圣灵居住的那殿。那结果你会看到后来这个不法之人沉沦之子他来的时候，他会坐在哪里？基本上是教会。所以教会不会越来越好，教会会越来越落寞。我再重复，教会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以后我们看到伟杰天恩你们以后长大说教会不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时间近了，它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乱，会有许多的假先知出现。达到最后会竟然会有一个人，因为他圣经说他会能够行神迹奇事，他能够在这个殿中就是教会里面自称为上帝，而且很多人自称为基督徒的所谓的基督徒，但他们不是，他们会去拜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启示录会让你看到最后的一个的高峰，然后会有一场的征战，然后耶稣基督他最终一定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跳过另外一个的环节，启示录为什么他这么的难明白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觉得明白吗？难吗？有谁觉得难的请你们举手一下。OK， 为什么难呢？因为它里面很多这个的 signifying symbolism， 就是中文翻译成预示符号啊，预示符号。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一章一节，启示录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情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示。这个显示这个字希腊文叫 simeno， 它在 KJV 亲王鉴定本 ASV RV 这些的翻译都好，把它翻译成 signified， ESV 翻译成 made known， 基本上就是符号，预示符号预示符号，或者你可以翻译成预示符纸，就是它是一个符号指向某一些的事情。所以其实启示录一章一节的时候，使徒约翰已经给了暗示，它里面有是充满了很多的符号。所以在一章一节这个 simeno 这个希腊文字，它其实已经暗示了里面的这些数字和符号本身，它不一定是以字义的方式来解释的。我再重复里面的那些的图表 图像、符号还有数字，它不一定就是按着我们字义的方式来解释，我慢慢的来解释你就能够明白了。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有狮子，然后有羊，哇，这个羊很特别，有七只眼睛哦，啊，好像不懂七只还是几只，我忘记了。然后它这个羊还有很多角的，啊，然后还是被杀的。那还有一个的人子，这个人子里面手握七星，然后还有七盏灯，七个灯台。那你所以启示录为什么这样难解释呢？因为它里面很多这种的符号啊图像。哇，所以你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结果你就迷失了，你明白吗？所以我第二次我最近因为要讲启示录，我就叫我的儿子说，应该放假嘛，说你快快去读启示录，然后你跟我讲你学到什么。那这一次我发现哦，他反而这一次来读的时候他反而读不懂了，因为他后来我就发现他为什么读不懂，你知道为什么读不懂吗？因为他就想这个不懂是什么，那个也不懂是什么。不过之前的时候他读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他很简单的以概括性的就说啊，就是撒旦跟耶稣征战，耶稣得胜，然后就这样简单的。但是后来他来到这哇，要开始要哇，这个符号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他就什么乱了，他就迷失了方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符号，然后你有大淫妇，哇，你想这个大淫妇是谁，又有这个的兽啊，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符号会使我们可能会迷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们，启示录当中里面的这个的被敬拜的，我再重复啊，被敬拜的羔羊是谁？耶稣，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是耶稣？因为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被杀的羔羊是谁？耶稣。虽然启示录里面没有讲到这个被杀的羔羊，没有清楚的讲是耶稣，但你从圣经里面来看你就知道是耶稣。但这个狮子是谁？是谁啊？你们懂的话你们也知道是耶稣。所以狮子不是狮子，羊不是羊， OK， 我再重复啊，狮子不是狮子，羊不是羊，你明白吗？如果我们是很恣意的来解释的话，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个的错误的解释。哇，启示录里面11章5节哦，有两个见证人，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被这样被杀。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画家就把这一幕就画出来，有两个见证人，然后哇，他的仇敌还有他的口有火的，就好像里面有这个火焰喷射器啊，就是那个杀仇敌打仗他们用的，哇，全部死到完这样，是这样解释的吗？如果你们要真的是恣意的解释的话，你就要想象，就说这个人他嘴里面啊有那个火会喷的，是打火机啊，里面他可能吞了很多油这样喷掉，哇，全部死到完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的质疑的解释，所以其实启示录里面他已经给了很多的，他已经使徒约翰已经讲了 Simeno 符号预示的符纸，他指向他用这些的图画图像来预表来指向某些的事情。所以狮子不是狮子，羊不是羊，这两个见证人以后才告诉你们是谁，不然你们不要专心听了。好，现在我们看了经常被解释的符号，因为里面启示录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符号，所以每一个人很多牧师都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当其他的牧师跟我的解释不一样的时候，我尊敬他们， OK， 我尊重他们，你们也不要跟他们吵架。如果你们的符号跟我的符号不一样的话，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之后还是不可以的话，好，我们彼此尊重。所以没有一个牧师跟另外一个的牧师所有的符号都是一样的，不会，都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算是在同一个宗派也是如此的。所以在我们熟悉的一些的符号里面有666啊，经常里面我以前就收到网啊，这个以前啊10多年前我每次收到这个电邮，他们讲到这个666的时候讲到这个是谁，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Bill Gates 中文叫什么？比尔盖茨，就是那个全世界的首富， 那个创办那个微软的那个总裁啊，创办人哦，因为当时候哇，他的电脑几乎侵略了每一个人的家，哦，每一个世界都环绕着微软的系统而跑，所以后来有人去算他的名字，算，不懂怎么算，就算到他就是666，哇，哦，就很多这个电流传了，现在这个不流行了，已经不再讲他是这个666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做很多慈善呢。所以我起初的时候，十多年前我收到这个电邮的时候，我就想，诶，对哦，哇，这个 Bill Gates， 这个比尔就有可能就是那个兽，因为他有这个能力。然后有些人就讲这个教王是兽。最近啊，可能很多基督徒很讨厌这个奥巴马叫奥巴马，啊，美国的总统。后来他们，你看晚上有开始有很多人讲这奥巴马就是那个兽，那个666，还不止啊，现在连谷歌都是哦，你看这样都可以算哦，给他们弄出来啊，这个谷歌的那个标志啊，就被666哦，然后哇，很恐怖，因为你看有三个六吗，你看他说这个他们的符号都是隐藏着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用谷歌了，你知道吗，多么厉害啊，手机都是谷歌的，安卓哇跑不掉，控制我们每一个人呢。所以如果你们是用报纸和启示录一起来解读的话，你们可能就是每天这么猜到底666是谁，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所以都会乱。然后这个是我们经常也会看到的，经常有人解释的符号，这个兽的印记啊，现在有一点不太流行了，就是说以前说哇，那时候有一个时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说这个兽的印记就是晶片放在头上还有放在这个手里面，哇，晶片你知道吗？所以因为你没有这个晶片哦，你就不可以买卖吗？哇，解释非常合理，你明白吗？所以那时候我都非常相信的，但是后来我越研究的时候发现哦，这样启示录里面还有圣经新约里面讲到我们有圣灵的印记，难道我们就有晶片在里面吗？好像没有哦，这样圣灵的印记没有晶片，这样为什么兽的印记就一定要有晶片呢？啊，我就不太清楚了。但如果你们的解释还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尊重你们的啊，我很尊重你们，我们彼此接纳。然后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就是蝗虫。这个蝗虫它的身就好像有钢铁的铁甲一样，哇，声音还有轰隆隆的马车的声音，哇，然后他们讲它有翅膀，然后哇，它是有个女人的头，它有头发，还有牙齿，好像狮子一样，还有冠。哇，所以有些人他们就想象力，哦，这个蝗虫里面所讲的这个蝗虫的灾就是什么战斗机，你看一样吗？有牙齿的啊，这个图案啊，还有还会飞的，而且很吵的，你知道吗？啊，所以那个蝗虫啊，不是蝗虫啊，是什么战斗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自义解经的那些称为自义解经的那些的牧者们，其实他们来到这些蝗虫的时候，蝗虫也不是蝗虫了。蝗虫变成战斗机了，OK， 我告诉你们了，我们教会里面的牧者，哦，不是他 ，OK， 先讲清楚啊，那你们以为是他，他们也是这样解释的 ，OK， 所以你们不要拿我的话跑去讲，你们明白吗？会吵，我们彼此尊重，好，因为我是有真的有听过这样的解释的，明白吗？解释启示录不容易，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发现，其实真的，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解释的。好，还有一个经常解释的这些的符号，就是这个十个角，这个兽有十个角。后来他们解释成什么欧盟，然后刚好跟他说有一次欧盟是十个，哇，他们说就是了，因为刚好欧盟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个的版图嘛。但后来慢慢的这个欧盟又好像现在不是十个国家了。然后他们又有另一方的解释，这更精彩啊！这个龙，有龙，还有淫妇。所以以前我读这个淫妇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就好像拿报纸一面读一面看启示录一面看报纸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淫妇就好像美国。但你们知道吗？在中国的基督徒啊，有很多就讲说那个大淫妇是谁？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图腾。中国的图腾是什么？龙，跟圣经中也讲龙，所以就是了啊。末世里面那个兽就是什么？就是中国。 所以如果你们这样的解释的话，你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偏差错误。好，弟兄姐妹，我们先讲符号哦。我们今天有没有符号？有，我们今天现代人有符号。好，现在我给你看，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啊，危险哦。好，这个是什么符号？啊，我先考小孩子，这个很好玩的。来来来，小孩子，只有12岁以下的可以回答，这个是什么？小偷。小偷 ，OK 啊 ，Clown，OK 小丑 ，OK 我们先问问大人，大人就一定懂了。大人们，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 ？McDonald 麦当劳。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孩子们不懂这个符号，我们却懂这个符号呢？不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的时代，就是有这个这个叫麦当劳强盗，哦，那以前麦当劳有这个卡通，哦，它不是单单麦当劳，它有一个小鸡，蓝色的不紫色的小鸡，还有不懂是不是鸡啊，我不知道，然后还有这个麦当劳的小偷，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麦当劳小偷的时候就知道是麦当劳，不过他们不懂吗？已经不用了，所以他们说什么强盗，不是强盗，是麦当劳，这个是什么？新加坡的什么工人党，但是如果你给美国人看，他说这是铁锤咯，这是什么闪电？我们的执政党就是人民行动党。这个兽，哇，这个特别的兽是哪个国的兽？新加坡。但如果你不是新加坡人，你懂这个是新加坡的兽吗？不知道。这个是哪里的兽？中国的麒麟。这个是什么标志？这个符号？啊，在古时的时候看到这个，他们都知道这个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这个鱼是什么？来，给你们猜。这个利环牧师一定懂的，不要考他，考你们快点。这鱼是什么意思？啊？彼得鱼不是，差不多了，差不多。这鱼是什么意思？早期的时候，当你会看到教会里面都有这个地砖都有这样。这是什么呢？这条鱼哦。它就是指向，就是希腊文的字，这 itus 就是鱼哦。这个希腊文字，他们用它的头一个的字母，它翻译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所以早期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时候车他们不是用一条鱼来标志什么，就是标志基督徒。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不是用十字架来标志的，是用什么鱼？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些都是符号。我要讲这些东西是什么用意呢？是要让你知道圣经中里面的这些的符号不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解释的，这些圣经中里面的符号我们都要必须回到旧约圣经里面还有新约圣经里面来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被杀的羊是谁，耶稣，明白吗？要不断的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来讲。在启示录里面有404节哦，有200节的经文是引用或者影射于 allusion， 就是影射于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要熟，新约圣经要熟，这样你才能够比较更好的来解释这一些的符号哦。然后启示录里面也有就是数字，这个七这个数字哦，至少出现50多次，好。里面也经常出现四极四风，然后气有气灵气碗，然后经常出现12、10，然后其他的号码，这些数字本身也不一定就是字义的来解释。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哦，启示录里面讲说有七灵，这个灵啊我们知道是圣灵，这样我问你们，圣灵是不是有七个？是不是？这样七灵是表示什么？完全，七、十二、四，经常在旧约里面都是来表示完全，明白吗？所以这些字本身，这些数字本身，不一定就是按照数字字面上的意思来这样的解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 OK， 我们先不要被这些的符号这些的符号给迷惑哦。好，现在我告诉你们了。我要用这个的例子来让你们看到，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要看到 big picture， big picture 就是大图像，不要被这些符号所就是把我们带离开那个大图像，这样我们会迷失的。现在我用这个例子，你们看这个图片，这个是什么？你们告诉我啊，指纹，很好，来，还有没有？纱布，沙漠。OK， 好，现在给你们放大一点啊。这个是什么？指纹变怪兽了啊？还有什么？还有没有？鞋子，再放大点。这是什么？昆虫的头，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苍蝇。这个兽到底是什么？你想看啊、哦，启示录，如果你看，你把这个看成是兽的话，你就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但是它的重点不是这个兽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用这个例子，你就很清楚。好的，苍蝇啊、哦，我现在放大了，缩回原形啊、哦。当我们专注符号的时候，最后会导致我们迷失整个大图像。我们刚才看到苍蝇哦，现在我再放大一点哦，苍蝇是在这个地方找到的，这是什么地方？垃圾桶。垃圾桶，很好，我再放大一点，这是什么？啊？看清楚，河边的垃圾桶。哎，不是，河边的垃圾。我再放大点，这个是哪里？不是工厂，这是山哦。我再给你看这个标志，五级之马。所以刚才我们给你看的是什么？五级之马的里面的一只苍蝇。所以你一直看那个苍蝇，这到底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结果你迷失了，你没有看到整个五级之马山。你一直在专注那个苍蝇，你一直在专注那个苍蝇的时候，结果你就没有看到这五级芝麻山。所以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因为这些的符号而迷失，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图像，你能够明白上帝要告诉你什么。所以要看大图像。启示录里面中间是有一些的内容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哦。OK， 如果等一下我不够时间的话，我有些东西我会删略掉啊，你们要饶恕我。因为我不想分两次讲。好，首先我们看你们所送的有的这张的图表，有英文的哦。有，如果你们需要英文的话，你们跟列宁执事拿。我英文呢，我只预备30份哦。好，启示录里面哦，你们要知道一个的事情，就是它不是按时间次序而进行的。我再重复，启示录它不是按时间次序而进行的。我为什么这样让你看哦？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七环 ，seven cycle， 有七环，这七环里面都有相似点。This seven cycle have similarities。第一环4章1节到8章1节，第二环8章2节到11章19节，第三环12章1节到14章20节，第四环15章1节到16章21节。第五环17章1节到19章10节，第六环19章11节到21节，第七环20章1节到21章8节。这七环里面，我已经用图表让你们看到它是有重复。好，所以在第二环的时候，你们注意看啊，第二环你们回家可以对照圣经的。第二环里面它所发生的这些的七个吹号哦。这七号里面所发生的这些的灾难哦，跟第四环的这七碗，有七个碗，有一个意象里面有个七碗的这些的灾难是一模一样的，它是重复的。好，然后第二环的这个的灾难只是影响1/3的人的，第四环是影响全部的人，而这些的灾难呢，其实都是影射于旧约的出埃及记的十灾。哦，所以在约翰他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些它不是时间性的一种的顺序， 它是约翰领受启示的一个顺序。我不懂我的中文讲得清楚。It is not chronological order, but a visionary order. Okay, vision order. 所以说它是领受这个意象的次序，不是人类历史中时间的次序。可以吗？明白吗？所以在启环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为什么他们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呢？因为第一环里面哦，在八章五节的时候，就你会看到一个幕后的审判。第二环的时候，十一章十九节的时候，你又再看到末日的审判。然后第三环的时候哦，你可以看到十四章九节到十一节，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又有一个的末日的审判。不过这次有加多一点的资料，就是这个的兽，拜兽的和拜这个兽的像，还有这个有兽的印记的人，都被丢在火和硫磺之中受苦，就是地狱哦。然后有一个的大收割，所以基本上是末日的审判。然后第四环的时候，在第四环的结尾，十六章十七节的时候，又有这个大审判哦。啊，每一次你看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然后你看上下文，你仔细的来看，其实是指向审判。好，最清楚的就是第二环和第四环，好，它的结尾是大审判来的啊。然后我们看第五环，第五环的结尾的时候，十八章十节、十九章二节的时候，你看到大淫妇她被审判，她被销毁。然后第六环的时候有一个末日审判，在十九章二十节，这一次它是不同的层面，表述不同的层面，就是兽和假先知被丢在这个火炉里面，被丢在地狱里面。然后第七环最后的大审判呢，就是撒旦被丢进火炉里面。所以你看到每一环里面都有一直不断的重复一个的主题，就是什么？敌对上帝的要被审判，丢在地狱里，上帝一定要得胜。好，我们看，你看哦，第一，你看那个有个一哦，讲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在第三环有出现，第四环有出现，第五环也有出现。讲到最后胜利的时候，第二环的时候有出现，第五环的时候有出现，第七环的时候有出现，啊，最后的胜利。啊，讲到大日战争哦，就是那个最后的大征战哦，第四环里面有出现，第五环有出现，第六环有出现，第七环也有出现。我这个简单的让你们来看，因为这不是主日学，我不是来详细的跟你们讲，我给你们概念。你会看到什么？启示录它不是按时间次序进行的，它里面是有一直不断的重复，而这每次重复的时候，它有提升、加深，哦，明白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有审判，然后它一直不断的强调耶稣会得胜，耶稣会得胜，耶稣会得胜。他一直不断的强调撒旦要与耶稣基督征战，征战，征战。他一直强调巴比伦那个抵挡上帝的国会被审判，会倾倒，会刑罚。他一直在重复，就是这个地面上要受到灾难，啊，瘟疫，啊，地震这些事情。然后最后我们一定会得胜。这基本上启示录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的大图像。另外一个大图像我要让你们在没有结束之前要看到的，就是启示录会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地面上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它背后是有属灵的原理，有属灵的事实，属灵的真相。启示录要让我们看到这地面上所发生的事其实是有一场的属灵的征战，这世界的背后是有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来念，你们来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你就能够明白。来，一同念，一二三。这是使徒保罗讲的，说我们基督徒都在征战当中，而这场征战当中不是跟有血有肉的，不是用刀枪来征战，是跟属灵的掌管这世界幽暗邪灵的征战，就是撒旦。那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个只是一个很短的经文哦，你要看到这一 这个的事情的注释书，我可以用我人的话来表达，注释书的话它就是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就把这个属灵的征战这 一整个的层面揭开来，你就可以看到，你就能够明白撒旦跟我们是如何的征战，他用各样的方式为了要使我们离开耶稣基督，先让你慢慢的离开教会，让你越来越爱世界，让你怕痛，让你怕受苦，让你为了受苦逼迫这些你离开耶稣，用各样的这样的方式把我们掳走离开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场真实的征战。那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结束了，你们再忍耐一下，你会看到有三一真神，撒旦他也模仿上帝， OK， 撒旦也有三为一体，神是三义的真神，然后这个撒旦也是三义的，他模仿哦，但他不像。所以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然后圣子是耶稣，圣灵是透过先知来传递。撒旦也是，撒旦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他就是那龙，他的手下就是兽，那个兽就会杀害逼迫基督徒，然后还有假先知，哦，他模仿上帝的工作，啊，也被称为那另外一只兽。在神他有自己所属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城、自己的国，在启示录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撒旦有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城、自己的国，地上的城啊，这巴比伦城啊，大淫妇啊，地上的国与上帝征战哦。所以 OK， 我可能会跳过这个，以后我才讲。你会看到里面基本上它不断的复制，就是抄袭啊，就是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好，我可能快快的讲述哦。圣父他计划一切，撒旦龙也是那计划一切邪恶的那个元首。不懂你们后面看得到吗？你们看不到就听我念哦。第二环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是人子，在启示录讲称为人子，但是那个兽呢，它是什么动物？然后他你会看到他的模仿啊，圣子耶稣基督他是从父得权柄，然后这个的兽呢，在启示录他是从那个龙那里得到权柄。圣子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兽呢，他也好像死了，但是没有死。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受致命的伤但却好了，人就惊奇就跟随他。所以这个兽他来的时候可能好像要遭遇到一个好像受死的事情，但是没有死，好像耶稣一样。后来每个人惊讶，后来人就跟从他也敬拜他。耶稣基督他头上戴很多冠冕，一个头可以戴很多冠冕，这是一个图像哦。在这个兽里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也是带着十个冠冕。耶稣基督受敬拜，在启示录里面受敬拜，兽他也受他的百姓敬拜。耶稣基督他的百姓受印记，14章1节，兽的百姓也受印记，13章16节。耶稣基督带领他的军队征战，这个兽也带领他的百姓与上帝征战对抗。耶稣基督他拥有这个新娘，这个新娘是谁你们知道吗？教会纯洁的新娘。这个兽有没有新娘？有，他有的是大淫妇，然后他用政权、经济、宗教的力量逼迫伤害，使基督徒受苦离开耶稣。第三，圣灵，圣灵是见证耶稣基督，用神迹来见证耶稣基督。撒旦所使用的假先知，这假先知也是那另外的兽，他也用神迹来见证兽，使人来拜这个兽。圣灵是见证耶稣基督，使人来拜耶稣，然后这个假先知这另外一只兽是用神迹来见证那个兽，使人去拜那个兽。圣灵是引导人来拜耶稣，这个的假先知是迷惑人去拜那个兽。圣灵是透过真理来教导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羊。后来你会看到假先知是透过假真理迷惑教会，使人偏离耶稣。 甚至冒充自己是羊哦，在13章11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假先知，他好像羊的样子出现，他假冒自己好像是羊一样，哦，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有一些假先知，他披着羊皮，好像羊一样，但他里面是什么狼，然后他讲的话是龙的话，是撒旦的话，所以属神的人，他是那个新娘心腹。是纯洁的教会，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城。撒旦的属撒旦的就是淫妇巴比伦，属世界的，啊，带离开我们，离开耶稣基督。感谢主，你们说感谢主，结束了。啊，我这个用了好几个月，才把它弄成这样，所以感恩了。我在整个预备的过程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很蒙福。我希望你们也能够阅读，让你们能够蒙福。亲爱弟兄姐妹，启示录揭开了一个的事实，就是撒旦一直想要勾引你们，拉你们离开上帝。你们不要认为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事实，它是属灵的事实，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就好像风一样看不见。有很多的事情，你很可能已经中招了，你很可能已经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却不知道，你正在离开耶稣的当儿。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因为教会要开始讲启示录，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阅读启示录，阅读的人是会蒙福的。启示录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不是写给以后的人，也不是写给以前的人，是写给每个世代的基督徒，以至于我们能够来阅读蒙福，遵守蒙福。启示录可以让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的层面。然后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撒旦一直用逼迫、伤害、诱惑、欺骗基督徒离开耶稣。最后启示录中他一直在坚定安慰我们，就是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每一位要坚忍到底。然后基督徒唯一的武器是什么？你们猜？祷告，还有神的话。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经常你会看到他们祷告，祷告是很重要的，但祷告是基督徒经常不做的。我最近看到唐牧师，因为唐牧师每次讲说 reform 的基督徒不传福音，然后我很大胆的我说，唐牧师不止这样， reform 的基督徒不止不传福音， reform 的基督徒不祷告，所以是三个。后来唐牧师就说，以后审判你的就是按这个原则。我说是的，我是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祷告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启示录也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因为耶稣一定得胜，属他的人一定得胜，撒旦的结局已经写了。你想想看，撒旦每天看那个启示录，撒旦是有读经的，你知道吗？他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他每一次读啊读的时候，他都逃不掉那个结局的。God is so mighty， 上帝如此的大能，把他的结局写下来了。他每天看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这样。怎么改都改不掉了，明白吗？他就是一定会抵挡上帝，他就是会起来造反，但他就是一定会失败，注定失败。这就是我们的神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现在低头，我们祷告，你们自己各应回应主。我相信主有教导你们所要学习的事，圣灵会对你们说话，是圣灵的会指向你们的心，希望你们的心不可要刚硬。就好像百姓在旷野当中，他们的心刚硬一样，求主怜悯我们。莫西了，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阅读启示录，拿起来，勇敢的拿起来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注视这个大图像，要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的。里面有许许多的符号，可能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所要遵守的是什么。凡阅读此书还有遵守此书的话语的人是蒙福的， 我们都是蒙福的基督徒，所以你就加恩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最终得胜的是你，唯有你能够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我们先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是什么呢？你们答，圣餐是什么？所以圣餐它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圣礼，透过这个的饼和酒来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如今耶稣基督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与他的话在圣餐座前喂养我们，所以不是透过我跟利怀牧师喂养你们，乃是透过圣灵他自己与他的话，耶稣基督要亲自喂养你，每一次你领受的时候，你要记得是耶稣亲自把这饼与酒分给你。 It is Christ himself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and his word that he give you the bread and the wine. 所以第一圣餐我们一同来念圣餐，一二三来。对，领受圣餐是要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一个属灵的喂养，使我们在信心上在恩典当中长进。第二，你们念。对，圣餐表明一个属灵的联合，我们吃了耶稣，就好像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是一个属灵的联合 spiritual union。第三，你们念。真正的饼是原本是一根一整片一大片的，然后被掰开来，然后这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身体被掰开了的时候，他要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我们是原属一个身体， We belong to one body of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手要爱护脚，要服侍脚，眼睛要服侍脚，要服侍卑微的，我们要彼此相爱。第四，是圣餐也表明了主我们立下的约，他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请利怀牧师来，我们上来。